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这是对神的敬拜和奉献，也为人赎罪。其二，是专心服侍神，把长子献上，并不是直接放在火上做燔祭，而是做专门服侍神的人的意思。就像罗马书12:1-2说的那样，我们把自己献给神是当作活祭，每天都为主而活。神要他的子民分别为圣归给他，是要我们把自己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他，这是对我们生命的更新，生命的更新。以色列过去是法老的奴隶，没有自由，没有希望。我们在没得救以前也是一样，人不认识真神的时候都是为自己活，或为衣食温饱，或为五子登科，或为出人头地而忙碌拼命，不知不觉中就陷到世界的网罗之中不能自拔，成为工作的奴隶，车子的奴隶，股票的奴隶，房子的奴隶。我们要感谢神拯救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。第13节说，凡头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，若不代赎就要打断它的颈项。驴啊，不光是有驴脾气啊，驴因为既不分蹄又不反刍而被列为不洁的动物，这是利未记11:1-8当中讲的。不洁的就不能归给神，不能归给神的结局就要被打折颈项，也就是死亡，但经过羔羊代赎就可以存活。这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得蒙神的救赎，得蒙神的救恩的预表。13-16在讲奉献投生的时候，把代赎的真理也启示出来了。请注意啊，经文字面上是对着头生和长子说的，但是分别为圣归给神却是对以色列全体说的。逾越节不仅仅是救长子，乃是救了全族。长子是代表被神救赎的人，全部应当是属于神的，都是神的长子。耶稣出生40天就作为头生的在圣殿中献给神，他是代表我们被献上的。老先知西面说，耶稣是神的救恩，是为万民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路加福音第2:21-32。33年后耶稣第二次被献上，作为赎罪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原本是不洁的，是应该被打折颈项灭亡的，而神的羔羊耶稣的血为你我流出，使我们得赎归入神的名下，从此有了神长子的名分，有了永恒的生命。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啊！分别为圣就是要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，我们不再是罪恶权势的奴仆，我们是归给神的人，我们的生命就要有更新了的样式。过去我们随从世界的习俗，被挟裹着走在沉沦的路上，现在神是我们的主，我们跟随神的人要有新生的样式。 有人说，在当今的时代，做基督徒太难了，社会上、商场上，到处都是弄虚作假的事。你若不遵守那些桌面下的潜规则，怎么能立足？怎么能生存呢？在北京，听到过一个教会的一位弟兄分享，他在公司里做金融方面的工作，看到公司里做假账，他很挣扎。若是提出意见，一定会被解雇，那生活怎么办呢？内心煎熬了很久，终于决定要辞职离开，就和公司的大老板约谈，告诉他自己不能违背基督徒生活处事的原则，公司的业务不能做下去了。讲出来了，心里的重担就放下了，人也自由了。那大老板回答说，我欣赏你的真诚啊，你这样的人我能信得过，你别走，我提升你到另一个部门去做主管行吗？我不记得他是否接受了新的职务，但我非常的敬佩他坚持真理的勇气。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信主前在上海开公司，一切都按世上的规矩办，生意也很兴旺。后来他信主了，意识到公司的一些做法是变相的偷税漏税，决定要改过来。这样的他的产品就要增加 7% 的成本，一年要多交180万人民币的税，这是20多年前的事儿。那个时候180万是很多钱呐。员工说他疯了，客户说他疯了。这时候有一个搞财务的人对他说，让我来帮你做账报税吧，省去这180万。你啊就给我90万，那你也多得90万呢，大家都有好处啊，保证没有问题的。这个弟兄没有疯，是神更新了他的生命，他向神祷告，神坚固他的信心，也给他智慧当怎样处理生意中的问题。一年过去了，许多用同样办法偷税漏税的公司倒闭了，而这位弟兄的公司越做越好。再看那个要帮他做假账的那个人，关在监狱里了，经济犯罪。生命的更新是生命主权的转移，要分别为圣归给神，就是要悔改啊，要与过去的罪彻底决裂啊，归给神就是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，把生命交给他来掌管，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他荣耀的见证。神给了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岗位，岗位不同，但全人奉献的心智是一样的。得救的人要感恩，要奉献。那位以自己的大能大力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耶和华神，今天也要照样领我们过得胜的生活。这是第二部分，生命的更新。第三部分，道路的更新。17-21节，我们也先来读这段的经文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，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，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，因为神说，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，就回埃及去，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，走红海旷野的路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，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，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，对他们说，神必眷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。他们从舒歌起行，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，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，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，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。日间云柱 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。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百姓颁布了守无酵节的诫命和奉献投生的诫命，这两件事是相互连结的。神以无酵节为起点，全面更新了他们的仪式文化，让他们知道感恩，从此以敬拜赞美上帝为他们生活的中心。神以奉献投生的要求让他们时刻牢记自己是神的儿女，从此以服侍神和全身心的奉献为生命的最高目标。新生命的特征和目标都清楚了，现在神要亲自带领他子民的道路，这就是道路的更新。道路的更新，以色列人原住在歌山地，就是丰饶的尼罗河三角洲，离地中海很近。他们从兰塞起行，第一站南下，来到了舒格，在舒格稍作休整，摩西便向百姓传达了无酵节和奉献投生的谕令。摆在以色列人面前的问题就是往哪里走。从人的角度看，当然是沿着地中海海岸走，先向东，然后北上，直接就到了迦南地，大路通衢，两三百公里的路，几个星期就走到了，还有什么说的吗？人的习惯呢，是自己找路，靠知识，靠经验，靠头脑。神要他们改变更新，从靠自己转为信靠神的带领。沿海的道路虽近，神却不让他们走。历史资料告诉我们，这条路上有埃及重兵把守，从那里走难免一番恶战。可那有什么关系呢？让我们来帮神出个主意好了。神啊，你就让以色列走近路吧，有军兵没关系啊，你可以降第十一灾给他们，让他们全都自动缴械投降吧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吗？我们常常是以自己的逻辑来限定神的作为的，我们信靠的常常不是真神，而是自己。神只不过是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被我们招来帮个忙的。不，神是主宰，他的计划和意念远不是我们可以测度的，我们要做的只是相信他和跟随他。神不让以色列人抄近路，也没有把困难从他的百姓面前挪开，而是让他们绕红海入旷野，受更大的磨练，在磨练中信心成长，在磨练中学习顺服，直到他们能够承担神所交给他们的使命。在这段经文中，我们看到神对他的子民的心意表现在三个方面。第一，神亲自引导。以色列人出埃及是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他们领出来，出来之后向何处去，神也都有仔细的考量。第十七节说神不领他们从那里走。第十八节说神领百姓绕道而行。神所拯救的，神亲自带领，每一件大事小事情他都想到，他负责到底。第二，神信实守约。十九节讲到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走，这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的结尾，创世纪第50章24到25节，约瑟在离世之前对他的弟兄和子孙预言说，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400年过去了，神的应许实现了。约瑟的骸骨代表过去， 代表神与以色列先祖所立的约，摩西和众人代表现在，离开埃及是神的巨大恩典，要献上的头牲和无酵节代表未来，这更新的礼仪和生命世代相传。神是可靠的，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，神的恩典和应许永不改变。第三，神与人同在，云柱火柱，白天黑夜，这位慈爱的神总不离开他的百姓的面前，云柱和火柱总是同一柱，白天是云柱，晚上云柱中有火，云柱火柱是耶和华向他所爱的子民的显现，白天在他们的面前引路，晚上为他们照明，有追兵时云柱成为他们的保护，使敌人不能接近。从这三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神的慈爱、信实和可靠，属神的人真是有福的。第十八节写道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，似乎有点奇怪，这群希伯来奴隶哪来的兵器啊？啊，有金器银器，那是神的恩典让埃及人给他们的，可是没有刀枪啊。原文中只是说以色列像军队一样列阵啊，可能是50人一队啊，这样的列阵前进，但没提他们手中是否有武器。当然几十万人中有一些防身的刀剑也是合理的。进一步想，出埃及实际上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在属灵征战中最重要的兵器是什么？是对神的信心。新约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，在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时，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们是有武器的。神所赐的信心使他们能够昂首无惧地离开埃及法老。我们一切被神的恩典拯救的人都要如此更新自己，信心，信心长进，时时处处依靠神，走信心的道路。一次在教会里啊，有一个小组办活动，那是星期六到公园里去野餐啊，英文叫 picnic， 是小组的组员联谊和结交慕道友的好时间。这个小组的组长是个姊妹，很用心，提前很多天就开始筹划节目，预备食物啊。星期六呢一早就睡不着了，起来一看泄了气，满天黑云，哗哗的下雨，再查查天气预报，整个一天都不大妙，好像都是要下雨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活动还搞不搞呢？等到快九点，雨还是不停，姊妹就把她老公打发出门，说不管下雨不下雨，你都先去公园那边盯着。回身她就叫了两个女儿，都很小，大的那个上小学，小的是学前班，妈妈带着两个女儿，三个人一起跪下来为天气祷告。妈妈一开始心里很不安呐，可是边上女儿们至声至气的真诚祷告给了她很大安慰。祷告啊祷告啊，也不知跪了多久，当心里觉得很平安很喜乐的时候，站起来往外看，外边的雨停了， 一家人冲出门，望着云缝中射出的一缕阳光，女儿们乐出了声。妈妈就下令，时间快到了，我们收拾一下马上走。这位姊妹啊，在装车的时候看了看依旧云层厚重的天，就回去拿了几把雨伞，哎呀，预防万一嘛。在他要把伞放在车的后备箱的时候，一个意念出现在他心里，神已经听了你们的祷告，赐给你们好天气了，你还需要伞吗？他心里一震，是啊，神答应我了，我还担心吗？于是他高高兴兴平平安安的把伞又放了回去。虽然这伞呢不占什么地方，但是我对神有信心，不拿了。结果那天从活动开始到结束全是好天气。这位姐妹后来向我和我的妻子分享这段经历的时候，我们都非常感动。虽然我不能由此推出以后每次这位姐妹祷告雨就一定会停，天气就一定会改变啊，那是不一定。但我清楚地知道，她信靠神的心已经蒙神悦纳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神赐福给一切在信心中来到他面前的人，愿我们跟随他走信心的道路，也愿他保守并帮助我们的信心由小到大不断成长。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，刚才我们讲到三点：文化的更新、生命的更新和道路的更新。蒙恩得救不是我们生命的终点，而是新的起点。得救之后必须成长，必须经历从里到外的全面更新，分别为圣，才能承受神的恩典并履行神给我们的使命。主权在神的手里，神以大能的手救我们出黑暗，赎我们免沉沦，神对我们一生负责，他在我们人生的路上细心引导我们，也处处保护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的责任是要洁净自己，远离罪恶，把自己献上为神所用，过一个敬拜赞美以神为中心的一生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的拯救之恩，感谢你的怜悯眷顾，我们感谢主的引导保护，也感谢主的一路引领。来到你的面前是何等的美好，何等的蒙恩，我们要从里到外全面更新，文化更新，生命更新，道路更新，跟随主履行使命，活出属神儿女的美好见证，让我们自己的一生为主而活，荣耀主的圣名。谢谢主，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